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10号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东盟会议聚焦南中国海争端，将发表共同宣言。法德两国就乌克兰总统大选问题警告莫斯科。 俄罗斯总统访华，在乌克兰问题上将寻求中国支持。南苏丹总统与反政府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中国大学毕业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人数连续2年下降。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亚洲方面的消息。东盟外长星期六在缅甸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对南中国海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表达严重关切。东盟外长在星期六的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说，各国对南中国海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声明呼吁所有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有损地区与和平稳定的行为，并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东盟成员国预计在本周末举行的峰会中发表共同宣言，呼吁有关各方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中保持自治，并敦促和平解决争议。东盟各国外长在星期六举行的会议中作出上述决定。 星期六，在泰国成千上万名被解除职务的英拉总理的支持者在曼谷西部举行集会，反对反政府示威者推动组建一个未经民选产生的新政府。这个大规模集会的前一天，反政府示威者涌进曼谷，试图掌控电视台和政府建筑。他们称这个行动是他们为推翻经由民主程序产生的英拉政府的最后进攻。 泰国防暴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水柱驱散企图闯进政府安全部门的示威者。目光转向欧洲，法国和德国就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如果不能按计划举行的后果，向俄罗斯发出了警告。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假如这次选举没有举行，他们将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默克尔和奥朗德在德国东北部地区讲话时还强调认为，亲俄反政府分子计划星期天在东乌克兰两个动荡地区举行的主权公投是非法的。反政府分子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本周早些时候曾呼吁推迟公投投票，不过他们还是计划举行这次全民公投。星期六稍早，顿涅茨克的反政府活动人士释放了他们在星期五拘押的7名红十字工作人员，11名红十字会官员对路透社说，7名红十字会人员当中有1人遭到殴打。 亲俄分离分子早先表示，他们认为这批红十字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星期五，乌克兰军队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驾驶装甲车冲破了亲俄分离分子占领的一个警察局周围架设的路障。目击者说，这场攻击至少打死7人。电视画面显示，这座建筑已成一堆断壁残垣。 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推迟公投，但是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首领说，他们将按计划在星期天就东乌地区未来举行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地区多数民众希望留在乌克兰，但应享有更大的自治权。 不过目前的恐惧和恫吓的气氛使人们对公投的合法性产生了疑问。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5月9日是前苏联共和国的胜利日，庆祝红军最终在1945年战胜纳粹德国。今年的庆祝活动多多少少还是照常举行，不过乌克兰东部地区战火重燃，而且是兄弟相残的阴云笼罩在人们心头。星期四这天，顿涅茨克大雨倾盆，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听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敦促他们推迟就地区未来举行公投的消息。虽然西方警告说公投可能会触发范围更大的内战，但是自封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说战争已经爆发了，公投是制止战争的唯一希望。他们还说普京的讲话被人脱离上下文误读了。
没有任何事情是完全顺利的，昨天只不过是某个编辑玩了个小把戏，截取了弗拉基米尔·普京整段讲话的一小节而已。
普京呢，
在被占领的州行政楼外设立的路障中间，亲俄活动分子躲入简陋的帐篷避雨。他们中有很多人是产业工人出身，家里人曾在二战期间扛枪作战。他们说他们的地区向基辅交的钱太多了，公投一定要按期举行。
问题是公投和顿涅茨克共和国是我们人民的自由意志，不是普京的意志。我们这里还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在这里什么也不是，只是个盟
友。一天前有猜测说普京呼吁推迟公投是为了让俄罗斯避免受到进一步制裁。
我想说的是他是个聪明人，他可不是白在克格勃混过。
最近的民调显示多数人仍然希望留在乌克兰，不过想得到更多的地区自治。当地商人卡利文谢夫说，在他周围社区他知道只有4个人支持亲俄分离分子，但是多数人都不敢讲话。
他们很有侵略性，那些亲俄的家伙挺吓人的，我们都感到害怕。我想保护我的孩子，有那么几天我都不敢让孩子去上学。
星期天的公投之后会发生什么，一切都还只能猜测。不过在当前这种恐惧与恫吓的气氛下，人们对公投的合法性能有多少严重存疑。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顿涅茨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值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升级，普京总统即将访华寻求支持之际，俄罗斯在5月9日胜利日举行的阅兵式期间，首次在黑龙江对岸的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先进技术导弹。有评论人士说，即使在此时此刻，俄罗斯也没有忘记威慑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5月9日，在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通常称作的伯利，所举行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俄罗斯首次展出了伊斯康德尔 M 型战术导弹，大约有1500名军人以及坦克、装甲车、火箭炮等装备参加了当天在这个黑龙江对岸城市的阅兵仪式。被北约命名为 SS-26 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由于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地区力量平衡，部署这种导弹有时需要经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磋商才能决定。比如为了对抗美国在欧洲部署的反导防御系统，作为反制措施，俄罗斯曾经多次威胁要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从而可威胁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德国和东欧的波兰等国。几年前装备俄军服役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可携带核弹头，最远射程达500公里，能够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过去仅把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部署在欧洲，这次哈巴罗斯克的阅兵式显示了俄罗斯公开承认已在远东，特别是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通常在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仪式上展示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而在其他一些主要城市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特别是在边境地区 展示这种敏感武器的做法非常罕见。这次在俄中边境展示这种进攻性导弹的时机恰逢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同西方的对抗升级，在面临制裁和国际孤立的处境下，普京即将访华寻求中国的支持。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去年也曾达成一致，在明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两国将共同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除了先进的战术导弹外，俄罗斯几个月前也把刚开发出来最为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到离俄中边境不远的哈巴罗斯克州阿穆尔河畔固形城地区。俄罗斯媒体说，今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的庆祝活动在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总共有11000名军人、69架战机和151辆坦克、战车、导弹等装备参加了5月9日的红场阅兵。不久前曾经到过克里米亚的俄军特种部队的一批虎式吉普车以及黑海舰队海军陆战队的特种作战部队，这次也参加了红场阅兵。但普京在红场阅兵讲话中未提到乌克兰，不过他强调5月9日是俄罗斯的民族骄傲。普京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拼死抵抗了敌人，他们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并完全打垮了纳粹。几家乌克兰媒体评论说，俄罗斯刚刚吞并了克里米亚，而东部俄语系居民聚居区的局势也在继续动荡。5月9日意味着打败入侵敌人取得胜利，但俄罗斯现在却成为掠夺别国领土的侵略者。许多人更把目前的俄罗斯和普京体制同当年的德国纳粹相比较，因此俄罗斯篡夺了5月9日的胜利日纪念活动。一名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对西方国家来说，5月8日是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西方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悼念战争中的死者，但俄罗斯利用胜利日活动展示军力，试图恐吓别人。在莫斯科红场阅兵之后，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势力也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共产党人高唱苏联和二战时期的老歌，并呼喊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员们前进，同志们万岁等口号。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在讲话中把目前的乌克兰局势同当年的西班牙内战相比较，而另一名俄共领导人拉什金在讲话中指控法西斯民族主义分子控制着乌克兰的临时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总统普京本月晚些时候将访问中国，他希望能促成两国的能源协议，同时在俄罗斯同西方交恶之际加强和中国的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说，普京在与美国和欧洲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的舆论战当中想赢得同盟不是那么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在地球的另一边，俄罗斯的亚洲邻居们正在紧张关注。伦敦经济学院政策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主任文安利说，中国尤其感到不安。
我想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些误解，也是说中国的政策是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主权完整，所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一直是个难题。
这个月晚些时候，普京总统将访问北京，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莫斯科作为他出访的第一站。俄罗斯希望把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到目前的3倍。分析人士说，乌克兰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还在扩大，这迫使莫斯科在欧洲之外寻找天然气的出口市场。普京总统的目的就是敲定在中国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的协议。伦敦国防学院的娜塔莎·库特说，
这个时候要促成这件事有点困难，因为中国同时也希望确保他们的石油供应多元化。
库特说，莫斯科也会发现要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立场也比较困难。
他们将会倍加小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说的那些硬话。 基本上说中国不会真的亲近俄罗斯。
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中国不希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受到影响。
从中国经济利益角度来看，至少也不会。华盛顿还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不会去支持一个从经济角度来看，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欧洲人，对中国人也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政策。
东亚的其他经济强国，比如日本，已经开始对俄罗斯的一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个星期在访问布鲁塞尔时，强调日本与欧洲的同盟关系。
世界が不透明感を増す中、
就像乌克兰事件所展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预料。日本和欧盟，我们有责任共同发挥积极作用，来促进世界和平。
果たしていく責務があります。
日本宣称对北方四岛拥有主权，但这些岛屿从1945年以来一直被前苏联控制，后来被俄罗斯控制。伦敦经济学院的文安利说，日本可能在乌克兰问题上找到了类似之处。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在俄罗斯强占这些领土的行为方面是有一些类似之处的。
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他会发现在乌克兰局势继续动荡之际，很难在东方建立联盟关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新财年国防授权法获得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其中一项修正案涉及中国海洋执法能力的发展，另一项修正案要求五角大楼对台湾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做出评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5月7号星期三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201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了这项法案。多位成员对授权法提出的众多修正案也在同一天获得通过，其中包括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议员提出的两项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议员提出的第138号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在每年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增加有关海洋执法能力的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中国海军和海监部门如何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海域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
很明显，军事现代化使中国政府更大胆地欺压邻国，排挤美国，强行推展自己的利益。
去年12月，中国海军军舰强行阻挡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航行的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最新的争执起因于中国国有石油公司在越南也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钻井采油。视频显示，中国海监船故意冲撞前来执法的越南船只，造成人员受伤，船只受损。美国政府官员指责中国在上述两起事件中采取了挑衅和危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北京拒绝接受美国的批评。福布斯议员推出的另一项修正案规定五角大楼在2016年4月1号前向国会递交一份报告，对台湾军队保卫领土领海主权的能力作出评估。修正案还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并邀请台湾参加美国今年夏天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平洋地区国际海军演习。预计国会众议院全体委员会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国防授权法及其附带各项修正案举行辩论和表决，之后与参议院协调最终文本，最后呈交总统签字。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尼日利亚绑架女学童事件是企图扼杀那些少女报复的成年男子所犯下的丧心病狂的无耻行径。就在美国母亲节前夕，奥巴马总统的夫人星期六在总统的每周例行讲话中发声，她说她和她的丈夫为绑架女孩事件愤怒而心碎。 这位第一夫人说，从这些女孩的身上，奥巴马和我看到了我们自己女儿的身影。在此，她是指15岁的玛利亚和12岁的萨莎。米歇尔说，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希望，看到了他们的梦想，我们唯一能够想象的是这些女孩父母此时此刻的愤怒心情。尼日利亚政府在博科圣地组织绑架这些女孩后，最近一个月仍无解救他们，全球为此广泛愤怒。美国等国已经派遣技术专家前往协助尼日利亚政府的搜寻工作。博科圣地领导人表示，该组织打算将这些女孩卖掉。在国际间日益压力下，要求苏丹结束数月来种族冲突的局势下，南苏丹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斡旋人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说，基尔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五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两人握手并在一起祈祷。这是5个月前爆发的种族暴力冲突以来两人的首次会谈。东非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促成了这次会谈。该组织说，两人保证全面停止敌对。他们说，两人还同意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可以为南苏丹向前迈进提供最好的机会。还没有详情披露谁将成为临时政府的一部分。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几乎毫无进展。与此同时，数千人遭到杀害，120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星期四发表报告说，有理由相信双方都违反了国际人权准则，犯下了反人类罪行。星期五在也门，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在首都萨那和总统府外的保安卫兵发生枪战。新闻报道援引不透露姓名的保安消息来源的话说，卫兵受到激进分子的攻击，他们交火20多分钟，至少4名卫兵被打死。与此同时，星期五，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据报以暗杀的方式攻击也门的国防部长。有关当局说，国防部长穆罕默德·纳塞尔·艾哈迈德和其他高级官员在袭击中并没有受伤，他们去南部视察也门军队对基地组织武装分子的攻击，车队在返回途中遭到袭击。自从也门政府加大打击武装分子的努力以后，暴力冲突事件出现上升。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监督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联合国机构负责人说，最后8%的剩余化学武器是危险的，也是该机构无法接触到的部分。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项目负责人凯格在安理会举行闭门简报会之后对记者说，除了剩余的16桶化学武器，叙利亚的化武库存将被100%的销毁。
我们需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当局需要让我们不受阻碍地进入现场。距离大马士革郊外不远的其他2处现场被反政府武装组织控制，目前去那里的道路不通，这当然不仅严重妨碍联合委员会成员和叙利亚当局抵达那里，而且也影响车队安全地运出这批材料。
凯格说，充分开放现场对于确保叙利亚履行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销毁全部化学武器至关重要。他说，时钟正在滴答作响。与此同时，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领导人贾巴说，他星期四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举行的会谈将为叙利亚人民带来成果。贾巴说，叙利亚人正在寻求美国帮助他们结束苦难。克里说，美国本星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示他与反对派联盟的伙伴关系正在日益加强。
结束暴力，反对叙利亚政权，缓和人道危机，迎来建立满足叙利亚人民需要的真正代议制政府的那一天。
克里说，美国认为反对派联盟正致力于保护全体叙利亚人民的权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定于9号到11号访问肯尼亚。 相比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在访问非洲时却过门不入，避开了他父亲的祖国肯尼亚。原因是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和副总统鲁托都是国际刑事法院的被告。然而这对中国却不是什么问题。一些肯尼亚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中国抛开政治前来投资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在非洲争着营建伙伴关系之际，奥巴马总统却绕过了曾为他的当选而欢欣鼓舞的肯尼亚。总统乌呼鲁·肯亚塔因为2008年的选后暴力而在国际刑事法院受到的指控，华盛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为北京制造了机会。内罗毕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亚当斯·欧鲁说，
乌呼鲁·肯亚塔政权成功了，他们通过非洲联盟把其他非洲国家聚拢到一起反抗国际刑事法庭，因此也就连带着反抗西方。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说，西方已经从早先的强硬立场后退了。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看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中国按照自己一贯的做法明确表示不会把商业和政治混在一起。
That they were not going to mix business with politics.
欧鲁认为，西方立场强硬的时候，中国趁虚而入，而如今西方已经软化了立场，中国又要先下手为强，巩固先前的战果。人权组织批评中国忽视非洲人权问题，不过几名肯尼亚民众却对兜里有钱的中国表示欢迎。居民布莱恩·西梅姆说，
我没有听到任何够分量的抱怨，没有谁在说中国人来掠夺我们的财产，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欢迎他们，让他们和我们彼此互通有
无。戴维·穆提索也对中国赞不绝口。
我对中国跟肯尼亚做贸易的方式印象很好，在贸易方面真的是在改善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看到自从我们跟中国开始贸易往来后，肯尼亚的国家基础设施、产品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因为中国给我们的多数的东西都是我们日常在家用得上的。
基塞加·基兹托不在意西方人的批评，他说，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关系继续发展下去，肯尼亚会有长足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的发展。西方可能会觉得有问题，美国可能不会喜欢我们的关系，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良好的关系。
中国已经连续五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对肯尼亚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一段时间，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频繁举行军事演习，继美菲在上星期启动年度联合军演以后，日本从本周末开始在冲绳东部海域举行为期17天的夺岛演习，而中国和俄罗斯也计划于近日在东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协作2014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表示，军演折射出亚太地区近年来不断激化的岛屿主权争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军事演习正值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冲突频频发生之际。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东亚问题专家威廉·诺里斯说，演习在时间安排上的重合并非巧合。
演习的时间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说这些演习是为了发布某种外交信息的话，日本显然是在针对他所认为的中俄联合演习潜在的挑衅姿态做出回应。
日本防卫省官员说，本周末启动的演习将出动自卫队的海陆空大约1300多名官兵。演习内容包括海上自卫队在奄美诸岛的一座无人岛屿登陆和海上实弹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扎克·库伯说，在奥巴马总统最近访问日本期间作出协防承诺后， 日本希望借助演习向美国表明自我防御的决心。
我想日本希望展示愿意承担日美军事同盟中应该由日本承担的部分。
五月下旬，中国和俄罗斯将在上海附近的海域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中俄两国的国防官员说，双方将出动20多艘水面和水下舰艇。据中国媒体报道，当俄罗斯海军编队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锚赶赴演习水域的时候，恰逢普京总统在五月中旬到访上海。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政府和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诺里斯说，中俄希望普京此次访华期间在俄罗斯对华出口天然气谈判中取得突破，同时再度确认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和普京互相交换的重要信息是，即使在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中俄关系仍然牢固。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太安全问题专家库珀说，频繁的军事演习是东亚地区领土纠纷激化的结果。他说，随着中国近年来在岛屿主权争端中采取日益强势的姿态，这类演习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频繁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南中国海领海的领土争端再起，越南、菲律宾近日都与中国起冲突，美国则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法澄清领土主张。也是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之一的台湾，尽管在争端当中保持了低调，但其驻美代表沈履洵表示，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希望国际论坛不要将台湾排除在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星期三出席国会山一场美台关系论坛后，答复美国之音关于南中国海近来不断发生主权争端，美国是否要求台湾就主权立场表态的问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极为复杂，许多国家都宣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如何解决需要国际间多方对话，但这个对话不能将台湾排除在外，中共并不代表台湾。
我觉得我们国际法、海洋法，大家要怎么解决？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知道你到底什么经济区、什么这个九段线 or whatever， 但是要经过一个程序，不是说今天片面，但是也许需要个国际会议。我唯一今天要讲的就是国际会议，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对不对？我们有好几个岛在我们 effective control 之下，你不要以为我是 nobody。中共也不能代表我们，因为我们控制太平岛，控制中沙岛。
沈履洵表示，台湾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有其历史根据，并非要自己独霸，所有相关的历史文件都在台湾手中，台湾愿意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我们也不是说独霸，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国际的 forum， 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现在国际的讨论，你不要把台湾排在外面。Don't ignore Taiwan. We're holding all those historical data.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今天跟大家，就像马总统讲的东海和平倡议，我们把很多这个 differences 我们可以大家坐下来解决。我们把东海和平倡议 to a certain extent 也可以把它移到南海来。
中国宣称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拥有主权。星期三，越南海军为阻止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进行探勘作业，双方船只发生互撞。前一天，菲律宾也称在其专属经济区半月礁附近逮捕了11名中国渔民。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星期四在河内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后，重申奥巴马政府对争议海域危险行为的担忧，并呼吁各方和平解决分歧。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前一天表示，中国钻井平台在争议海域作业具有挑衅性，无助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甄小英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一块儿了解中国国内的消息。在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高瑜被逮捕，以及维权律师朴志强被刑事拘留之后，成都异议作家谭作人也遭到当局的警告。 禁止他和境外媒体以及个人接触。四川成都艺作家谭作人在汶川地震后，在灾区进行记录和调查，了解事实真相，包括究竟有多少学生因为学校建筑中存在的豆腐渣工程而遇难，结果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今年3月27日刑满释放。谭作人9号通过微信告诉他的老朋友，现在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杨宇，在著名维权律师朴志强因为参加64研讨会而被刑拘之后，他在网上发帖对朴律师表示支持，结果遭到了当局的警告。当年在灾区同谭作人一起进行调查，现任公民日报主编的杨宇9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地震汶川地震与谭作人案件专题讨论会上透露了上述消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看看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虽然要到2017年才会举行，可是有关选民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的辩论已经展开。北京支持由提名委员会决定谁能参加竞选的计划，可是有一个民主团体要求让公民自己挑选自己的候选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瓦利的报道。
陈建民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的组织者之一，这个团体是去年成立的，目的是推动普选制。
这是一个民主运动，我们希望不同阶层的人都参加整个选举程序，因此我们举行了几个商讨日，让大家了解香港民主的重要性，然后及时讨论不同的改革提案。
占领中环运动为选举提出3个选择方案，全都包括公民提名，允许选民推选任何候选人。有些人说这个提议违反香港基本法，基本法规定候选人必须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推荐，而不是选民来提出。北京官员也表示反对公民提名，坚持要求任何选举改革必须符合基本法。政治评论员郑金汉说，这个提案甚至在香港泛民主人士中也引起了争议，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点过激。
他们考虑得很实际，试图找到一个和中央政府妥协的方案。
香港中环的一些市民说，他们虽然不清楚占领中环的具体主张，不过他们同情这个运动。熊百基是在这里上班的一个 IT 人员。
公民提名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权利提名我的特首，如果基本法说一定要提名的委员会的话，那么我觉得那修改基本法就可以。
何隐新是一位学设计的学生。
任何决定之前那个商议过程也会有混乱，这是必须的。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战争完了之后，可能香港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目标。
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誓，如果香港政府选择的选举制度违反普选国际准则，他们将在7月封锁市中心街道。中国官员说，占领中环运动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如果抗议活动失控，北京随时准备派军队帮助维持秩序。
我认为这是政治恐吓，他们试图吓跑我们的支持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运动不是要推翻香港政府或者推翻北京政府，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
陈建民说，香港的政治运动一向可以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但是又能保持和平的方式，占领中环也不会例外。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中教育话题。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学毕业生申请来美读研究生的人数连续两年下降，打破了过去多年来中国留学生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目前美国教育界人士正在密切观察这种趋势是否将蔓延到美国四年制本科大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研究生理事会的报告显示，今年秋季入学的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比去年下降了1%，而去年同期中国留学生的数目比前一年大幅下降了3%。报告认为，中国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连续两年下降，打破了过去多年来中国留学生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报告列举的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来中国学生的数目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占到美国校园外国研究生人数的1/3。中国学生活跃在美国研究生院的各个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美国学生对研究生教育兴趣平平，甚至在某些专业兴趣的逐年下降的情况。位于华盛顿郊区的马里兰大学是一所学生来源高度国际化的大学，多年来中国留学生数量一直在外国学生中独占鳌头。来自杭州的赵新燕目前在这里读博士学位，他说他没有感觉到身边的中国学生在减少，但是他的确发现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到美国留学的吸引力不如以前那样强烈了。
我以前也认识一些硕士生的同学，我感觉他们到美国来找就是到这边来念书之后找工作非常困难吧，有的在这边待了两年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然后就得回去了。所以再加上现在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可能也比以前好了，然后欧洲的研究生教育也不错，所以他们的选择更多样化了。在美国受研究生教育可能性价比不是那么高。
赵新燕说，美国留学生即便回国找工作，也要面临当地毕业生的强烈竞争，而且海归相比土鳖所具有的优势似乎越来越小了。来自南京的郭同学对此有强烈的同感，他说，
我觉得应该因为一直在国内待的同学们对国内的一些环境和形势了解得更加清楚，相对于我们的优势，就是相对
来说是优势，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因为出来时间比较长，所以对国内的很多东西不太了解，发展形势各方面环境啊，还有人脉是很重要的方面。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的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学生对美国大学四年本科教育的兴趣也出现下降。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大学严重依赖中国本科自费留学生的学费来抵消教育经费的大幅度削减。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密切观察研究生院理事会发现的趋势是否已经或将会出现在美国四年制本科大学。正在马里兰大学读本科大三的北京学生张雨晴说，根据他的感觉，目前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学生还在日益增多。
我们 i20 上写的是44000左右。
44000包括学费、生活费，
一切包括，对，
一切都包括，
非常欢迎。
为什么？
因为尤其是州立大学主要来源是州政府的钱，所以留学生的钱首先配的都是out of state，所以要相对比较高。
与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下降的趋势相反，印度学生申请来美攻读研究生的人数连续两年大幅增加。去年美国研究生院录取的印度学生人数比前一年猛增了40%。此外，巴西留学生就读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也大幅增长了33%。美国之音举播新月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美国的大铁路，也算是回顾历史。今年是美国首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通车145周年，又恰逢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美国劳工部5月9号将19世纪修建美国铁路的华工纳入了荣誉纪念堂，成了进入该纪念堂的首批亚裔群体，以纪念他们为贯通美国东西交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在华盛顿的报道。
贯通美国东西的铁路大动脉，85%的铺设工作都是由中国劳工完成的。周五，美国劳工部举行了特别的纪念活动，承认了中国铁路劳工的巨大贡献。 将中国铁路劳工的名字纳入了荣誉纪念堂。美国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铁路劳工为了争取权益、提高工资而进行罢工，虽然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但他们斗争的勇气仍然鼓舞人心。
他们对工作的热忱和他们所做的贡献还没有被完全承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承认，中国铁路工人不仅仅修建了一条铁路，他们还帮助建立了一个国家。
1869年，在当时的美国铁路贯通仪式上，没有任何来自中国铁路劳工的代表，他们的贡献被埋没了一个多世纪。中国铁路劳工后裔康尼·于说，
我的曾祖父1866年在他19岁时离开了中国南方的一个非常贫穷的村子，来到了金山，美国。他当时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名合同劳工，他在那里学会了建设的技能、一些英文单词和团队协作的精神。在艰苦的环境和种族主义之下，他生存了下来，并且梦想着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
当年，由于美国西部地理环境复杂艰苦，美国劳工和爱尔兰劳工建设铁路进展缓慢。美国的铁路公司抱着尝试的态度，引进了中国南方的劳工。大约12000名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克服了重重挑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美国铁路的修建。然而，铁路竣工后，美国却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2012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正式为此道歉。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经济学者正在通过观察狼群和鱼群来洞悉金融世界的运作规律。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和今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得主西蒙·莱文的观察。西蒙·莱文教授因其跨越生物学和工商界的研究而获此殊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数学专家出身的西蒙·莱文利用数学来研究生物系统。他说，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出类似的行为，不管他们是旷野中的狼群还是华尔街的交易商。
个体为了有限的资源而竞争，他们达成各种协议安排，包括合作式的、剥削式的、寄生式的，所以这些现象都是一样的。因此我在一些同事的合作下，20年前开始考察经济体系。
2008年初，莱文与人合写了题为《银行家生态学》的文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准确地预测了由房贷市场触发的金融危机。他说，复杂交错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已经显现出不堪重负的迹象，如果在自然生物界，这将预示危机的到来。
这些系统变得越来越彼此相连，当生态系统变得如此相连的时候，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如今在海洋和气候系统因为人类活动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之际，莱文教授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自然界的威胁。
所以我们研究鱼群，研究鸟群，当然我们还研究狼和牛羚等群居动物，以了解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又是如何应对集体问题的。
他说，复杂的体系需要具备坚韧顽强的回应能力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而这在当今彼此相连的世界中是一大挑战。全球化的连接加大了脆弱组织承受到的压力，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体系。首先，它要有整体性的回应，好为我们争取时间。其次，要有适应具体威胁的回应。我认为这是我们如何应对社会面临威胁的方式，不管是金融系统受到的威胁，还是生物恐怖主义的威胁。
他说，和人类的动物表亲相比，我们人类拥有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对社会和自然界的风险进行研究，并设计出有效的回应方式。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克拉荷马州不久前发生的一起死刑注射失败事件引起了美国公众的高度重视。 人们对死刑药物的使用提出质疑的同时，也再次就死刑制度本身展开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死刑的存废以及医生是否应该参与死刑问题之上。在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时间，主持人亚威要为各位介绍和分析美国法律在这些问题上是如何解释及运作的。
在允许死刑的联邦和军队当中，过去40年来，59名联�邦死囚犯人只有3人被处以死刑，6名军队死囚犯人无1人被处以死刑。全美目前一共有3088人在死囚名单上，其中白人占43%，拉美裔占13%，其他少数族裔占3%，非洲裔为42%。考虑到该族裔仅占美国人口的12%，美国的死刑制度被指责对非洲裔构成了歧视。
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往往资源缺乏，而且一大批是少数族裔，有时也会是精神病患者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死刑的执行从整体上来看已经臭名昭彰，因此无论是各州还是美国司法部，目前都在对死刑进行更全面的审议，这是正确之举。
迪特估计，洛基特事件将促使各州从维护自身信誉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议死刑的执行办法。
They want to ask what we have in place that will surely prevent inmate regaining consciousness, suffering during the.
各州估计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现有措施中，哪些能够避免囚犯在被注射毒针的过程中恢复知觉？并且在经历了药物的痛苦之后死亡的情况发生，为此有些议案会被提出。此外，有些人士还会要求重新审议死刑的存废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进程将非常缓慢。
纽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布莱克说，过去25年，他花了3000小时到高度警戒的监狱采访死囚犯人和看护人员。布莱克是死刑制度的支持者，但是他主张在明确了死罪的定义和范围的情况下，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采用死刑。
When you decide whether to keep or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you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人们在决定是继续保留还是废除死刑时，必须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有没有替代的解决办法，使惩罚与罪犯相称？目前的状况是，囚犯在监狱中过着一种特权生活，因为没有人负责对他们的日常惩罚。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安全。有鉴于此，在面对洛基特这样残酷折磨受害人的强奸犯和杀人犯的时候，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让他余生在监狱中过着特权生活，另一个就是死刑。我认为唯一合理和道德的选择就是将其处以死刑。
但是前死囚犯人科克·诺贝尔·布拉兹沃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布拉兹沃斯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荣誉退伍军人，1985年因被指控杀害一名9岁的幼童而被判处死刑。在蒙冤入狱9年后， DNA 证据洗刷了他的罪名，使他成为美国第一位因 DNA 被翻案免罪的死囚犯人。基于这段惨痛的经历，布拉兹沃斯坚决主张废除死刑。
Nobody's perfect. Everybody can make a mistake. We need to stop right away.
没有人是完美的，人人都有可能出错。在更多无辜者有可能被处死之前，我们应该立刻废除死刑。这么做不是为了抓到真凶，而是为了拯救无辜者。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加内特反对死刑，他认为死刑有损于包括重罪犯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尊严，但联邦最高法院不大可能全面废除死刑。
On the one hand, the Constitution speaks about capital punishment.
一方面，美国宪法本身就涉及了死刑问题，因此有些人以宪法第8条修正案作为争取废除死刑的法律依据，很难站得住脚。另外一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多年以来一直都认为，对死刑的判决和执行进行审议是恰当的，因为这可以确保死刑程序的公平。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尼日利亚绑架女学童事件是企图扼杀那些少女憧憬的成年男子所犯下的丧心病狂的无耻行径。就在美国母亲节前夕，奥巴马总统的夫人星期六发表了总统的每周例行讲话，她说她和她的丈夫为绑架女孩事件愤怒而心碎。联合国驻南苏丹高级官员兰泽尔呼吁，结束数月种族冲突的停火协议签署后，应该立即向该国输送紧急援助。兰泽尔在他的推特上表示，需要打通卡车运输队的道路，另外运输驳船应该能在河上航行，为急需的民众运送紧急物资。基尔总统和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星期五在暴力五月前爆发后首次会面，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签署协议前共同祈祷。东盟外长星期六在缅甸召开会议，并且发表声明，对南中国海日益升高的紧张情势表达深切的关切。东盟外长在星期六的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各国对南中国海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声明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任何有损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为，并且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越南外交部星期五公布了更多有关中越两国在南中国海船只相撞的录像，这些录像是由越南海岸警卫队5月4日拍摄的。中国星期四则指责越南说，越南船只在南中国海故意进行撞击，但是越南呼吁举行谈判以结束这场激烈的争端。这次争端是因为北京在有争议的海域上部署大型油田钻井平台而引发的。中国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要求越南撤回其船只，此前越南坚称中国船只发射水炮并且撞击越南船只，河内则说两艘越南船只严重受损，有6人受伤，这次事件重创了中越关系。法国和德国两国就5月25日乌克兰总统大选如果不能够按时举行的后果向俄罗斯发出了警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假如这次选举没有举行，他们将对莫斯科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默克尔和奥朗德在德国东北地区讲话时还强调，认为亲俄反政府分子计划星期天在东乌克兰两个动荡地区举行的主权公投是非法的。反政府分子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周早些时候曾经呼吁推迟公投投票，不过他们还是计划举行这次全民公投。星期六稍早，顿涅茨克的反政府活动人士释放了他们在星期五拘押的7名红十字工作人员。一名红十字会官员对路透社说，7名红十字会人员当中有一人遭到了毒打。首尔外交界的一个消息来源星期五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访问首尔，他将在一个峰会上会晤韩国总统朴槿惠。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对韩国提出的习近平6月初访问首尔的建议没有表示反对，不过还不清楚访问的具体行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